心来称颂赞美你的名啊，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你是配得的。你造天地的时候，用你的言语创造这一切，你的话语有能力啊，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照着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啊，每天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真是当我们有气息的时候，就应该赞美、敬拜你啊，把我们的心首先来归向你啊，让我们的口也打开哈，口唱心和的来赞美、来称颂你的名、来传扬你的福音啊，来借着你的话语来见证那真实的道啊，这是让我们心来归向真实，远离虚假啊，不让那些虚假谎言占据我们的心。啊，从清早一开始的时候，就用神的话来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这个人的根啊，那个啊，接在那个活水的源泉上面，能够不断的成长，也结出好果子来，荣耀你的名啊！请你今天来洁净我们的口舌，从洁净我们的心思开始，让我们这一天啊，让我们所讲的话结出好的果子来啊，让你得荣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哈。这几天我们读的哈是看到这个耶利米先知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啊，尤其是在这个与假先知的这个 conflict 对抗当中啊。那今天是一个很完整、很具体的一个故事，时间是西底家王的第四年。那这个假先知的名字叫哈拿尼亚，在5月份发生了这个冲突哈，这个人到7月份就死了，因为他讲假预言哈，受神的击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仔细来看这个耶利米，他什么时候讲什么样的话哈？有的时候神是直接把话给他，有的时候呢，并没有很快把话语给他。但是呢，他就也就是安静的等候哈。神只要讲话，他就讲啊；不讲话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也是很安静的哈。那在想这个场景哦，这27章讲说，在西底家登基的那一年，耶利米先知开始哈，用这个绳索和轭绑在自己的身上。现在已经到了第四年了，这四年当中啊，他每天好像上班一样啊。早晨起来就把这个轭背在自己的肩上，哈，走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去到圣殿，哈，这样一直的在传讲这个信息，哈，直到第四年的时候，这个轭被假先知给折断了。耶利米的忠心呢，他也是为了服侍主，哈，付上很多的代价，吃苦，但是神与他同在，虽然很多的这个艰难的经历哈，但神保守他啊，也赐给他话语哈。其实哈，讲话的口吻很像耶利米讲话的口吻哈。那第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那讲完话的时候，在第四节哈，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只听这个哈，很像是一个先知在讲话，而且讲得很有把握，很确定哈，这个。三节说，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掳到巴比伦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啊！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雅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啊！所以这些很具体的预言啊，时间啊，人物啊，都写在这里了，而且是称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当然他一出来，耶利米就知道他是假的啊，因为前面耶利米已经领受神的信息，说要70年啊，他们先要被掳，70年之后才能回来。当然百姓是喜欢听这个假的了，因为这个多快哈，2年就回来了，不用受那么多的苦啊，而且这个被掳去的都会被带回来，最关键的是说他们不需要认罪悔改。假先知的信息里面没有这一方面的信息。耶利米一直在呼唤人哈，一定要悔改，悔改以后才能够重新回来哈。所以显然这个假先知是为了迎合百姓的这个心啊，看人喜欢听什么哈，他才这样讲，很轻忽的说平安了，平安了哈。 所以第五节到第九节这一段耶利米先知明知道这人是在传假的信息。那第九节说，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所以两年以后，不用两年以后了这个2个月以后这个先知就死了。那两年以后，他的话也没成。再过几年整个这个南国都被掳了所以就很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那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第10节到第11节这一段他那个假先知更进一步，还反复讲他的话，两年之内这个轭要折断，而且亲手把这个耶利米肩上的这个轭取下来折断之后呢，这个当时耶利米的反应是，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这一段很有意思，耶利米没有直接再进一步跟他有言语上的这个对抗，没有说什么，轭被折断以后，他就走了，因为这时候这个话还没有，神的话还没有临到他所以他也没有跟他做进一步的无意的辩论了前面他已经很明确的指出了，他的话将来应验与否可以证明他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一次他就很安静的就走了，直到第12节后来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镜像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又告诉他一段新的信息，他才再跟这个假先知有话去说。新约保罗也提醒我们不要为一些无意的事情去辩论，该讲的讲了，该指出的指出了神让我们讲的话讲出来了当人硬着心拒绝不听的时候再多的话，无意的辩论是没有用处的。那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也是在做事的。当最终这个事情成就以后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到底谁讲的是真的是假的我们这个时代更混乱这个信息很丰富，各个渠道听到的、网上看到、读到的在我们当中的也是可以传递各样的信息，但是我们真的是有一颗分辨的心到底哪些的话是出于神的那在我们之间呢，也不要做一些无意的辩论不造就人所讲的话就像我们今天早晨诗歌也提醒我们我们有机会每天都有机会讲很多的话，我们有机会在网上传递很多的信息。但是到底哪些的话，哪些的信息是造就别人的？这是我们讲话的目的我们不是只为了讲讲而已，传传说说而已，而是让我们所讲的话能够造就别人。
刚刚牧师演讲过，这一章是延续27章下来的。那在27章里面，耶利米做了一件事，他把那个木头做的轭放在自己的颈项上，有种象征，好像是被掳的那个味道。那这一章讲到另外一个先知哈拿尼亚，他好像真先知一样，用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来讲。好像很有凭据。他说两年之内，所有掳到巴比伦的东西都要带回来，连约雅金也会被带回来，跟百姓都带回来。其实老百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比较耶利米讲的话，被掳70年，到底哪一个中听？人都喜欢听那些迎合人的口味的话。哈拿尼亚讲的话，大家都觉得也不错不错，两年就回来了。耶利米讲的话令人实在坐立不安，要被掳70年。常常神讲的话不一定迎合我们的口味，不迎合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有主观的那种欲望。神的话常常要我们顺服，要交出我们的主权，然后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常常要有一个属灵的一种所谓的洞察力 （insight）。把我们周边发生的事情看看是不是神的旨意。那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这一章到最后面那一段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15节，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 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就信靠谎言 ，trust in a lie。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呐，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其实我查一些参考书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差遣啊，叫你去世是同一个字根。他叫你去世，有些翻译成啊，从地上打发你走开了。那差遣也是打发的意思，所以神并没有打发哈纳尼亚说预言，但他用他擅自的传假预言，结果就被神打发离开这个世界。他说要两年之内就回来，结果两个月不到他就没命了。所以真假先知这边讲得非常清楚，在旧约利未记跟申命记都提到，如果假先知说假预言会被神打死的。哈拿尼亚讲假话，传神的假话，两个月不到就被神取去性命了，这个很严厉啊。但是我刚刚讲过，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做基督徒要特别小心，我们要有一种属灵的用洞察力。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声音，我们要学会分辨。怎么做？我们就好好与神亲近，被圣灵管制，里面有圣灵的声音，我们就会警醒，我们会分辨，不至于走岔路。
这一章我所看到的和刚才牧师和吴长老讲的都一样，这个信息很清楚。我在读到第一节，亚朔的儿子基遍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圣经上很清楚的记载，他是先知哈拿尼亚。我就想，这个人可能是真的神呼召出来的先知，因为他当先知不是今天开始，可能以前他是真的为神说过话，但是现在呢，神没有再用他，他呢就在这个时候讲起自己的话，或者是从撒旦来的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这个列王记上13章有一位老先知，当时是在管
耶罗伯安，
耶罗伯安，
耶罗伯安二世，你看一下的时候，有一个神人去说这个耶罗伯安的事，他很勇敢。结果呢，这个老先知呢，就以假话来骗这个神人，因为神人说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吃喝，如果吃喝一定要被。一定要死掉，回不去了。这个老先知呢，是来骗这个神人，就要请他到他家里头去吃喝，并且说啊，神叫他来请。这个神人呢，就上了当，在这一件事情没有分辨，最后就回到他家里头吃喝了以后，出来真的被狮子咬死。这个老先知，我觉得过去可能他真是一个先知，但是呢，他现在是老先知，就神已经没有用他了，他心里不甘，所以他居然用谎言来骗这个神人，造成了这么一个悲剧。这个神人呢，也就上了当，也说明他自己没有分辨。这件事情，我过去看了以后，我就思考了半天，我说老先知，那确实他过去是个先知，他说话啊，大家都会不加思考的就认为是从神来的话。但是呢，人总归是人，这一章特别明显地告诉我们，先知说话，你还是要有分辨力，就是刚才吴长老说的，这个灵里面，圣灵提醒你，他是从神来的，还不是从神来的。就是耶利米说的话，他也说过，你们要查验，是不是从神来的？因为如果从神来的，你心里头更应该知道的。所以， 这个先知哈拿尼亚的迷惑性就比其他的假先知来的更大。他这个时候说的话可能迷倒了一堆人，因为他过去我觉得是做了先知，做过先知的人，他说的信息和耶利米是对着来的，所以当时我觉得作为以色列人，他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或者是迎合了他自己的想法，这确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但是呢，我觉得神写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教训我们，我们要分辨，不要管看人，过去他是个先知，现在他说的话是不是。后面这一段呢，我觉得很戏剧化，刚才牧师讲得很清楚，耶利米当时被那个恶被亚拿尼亚折断以后，他并没有马上就反驳他说你不能折断呢、这是神叫我做的，没有，他完全没有说任何话。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耶利米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十一节，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没有说任何话，折断以后他离开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神没有给他话，他就安安静静，没有用自己的血气或者是自己的话来说任何话，没有表态。但是呢，他走了以后，神的话临到了他。这个先知真的是听话顺服，他就又折回去找到哈拿尼亚，告诉他神说的，你把这个木的额折断了，将来这个国家要换成铁的额，因为耶利米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不顺从的结果是真正要付很大的代价。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觉得我们现在活在现今的时代里头，要分辨，不管是任何一个传道人，任何一个长老，或者是在我们认为的属灵的和灵性很高的人，他们说出来的话，我们在灵里面还是要祷告，要有分辨。这一点的话不太容易，因为说实话，我很信任何牧师他吴长老了，你们一说话我都觉得啊，真的是这样。但是这一章告诉我们的确确实实就是要我们灵里面随时要有分辨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听见一个声音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祷告，神啊，你赐我智慧使我能够分辨。我觉得这是好事，不是说怀疑什么人，而是说我们要真正直接与神沟通，任何从人来的我们不接受，任何从神来的我们都阿们。只有分辨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常常读圣经的人都要很慎重的在神面前用祷告的心来读神的话，这个我们的态度要非常非常的谦卑敬畏，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听见灵里面告诉我们从神而来的声音。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想，弟兄姊妹从各个网路或者是各个通道听来的东西的话，我们不要不加分辨的就拿到教会来讲，因为会影响一些灵里比较软弱的人。他想你是一个姊妹，你是一个弟兄，你说的话啊，这都是真的。其实不然，因为我们是听来的，没有分辨，我们就传出来，在这个时候可能帮了倒忙。所以我是在想，在教会里面我们多说荣耀神造就人的话，比说我们听听说说听来的消息还没有分辨是真是假我们就说出来，更要符合神的旨意。
童子梅刚才指出这一点啊，这个，二十八章里面多次在哈纳尼亚名字前面加上先知，第一节讲到了第十七节，他死的时候还是讲说先知哈纳尼亚，这个当年七月间就死了哈。再对照这个二十六章，大家还记得那个乌利亚那个人啊？乌利亚从头到尾，圣经没有讲说他是先知，但那个人就是照着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去说预言啊。所以那天我们讲说他是真先知，那假先知呢？他可能也不是真先知，也不是假先知，因为他就不是先知，他只是相信耶利米的话，你看他就讲了。但是这个哈纳尼亚可能真的是以前是做过先知的，也有先知这个 title， 在民间有一组人被称为先知嘛这个逼迫耶利米的人当中也说是祭司先知，显然有一组人他是有这个 position， 有这个 title， 但是虽然有这个 title， 但是他当他这个奉着耶和华的名去传讲虚假的信息的时候，这个受神的亲自的责打击打而死。那像乌利亚呢，他讲的话是对的，耶利米的话，但是呢他并没有那个先知的那个 title。我们当中有长老有牧师那当我们分享话语的时候，我们自己要仔细注意我们所讲出的话是造就人的话听的人弟兄姐妹也是要仔细去听怎么分辨你看蒙福我们每个人里面有圣灵当我们仔细去听的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再一个很重要就是常常来听真实的，常常来读神的话语。当你听神的话听习惯了，我们这个分辨的能力就会增加。假的声音一出来带着骄傲带着自我中心讲出的话一出来，我们里面就会灵里面就会有感觉的。